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神的道与生活，我们要解释圣经里面的一个宏观的一个问题。上一次我们谈过，解释圣经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啊，还有看一节经文有疑问的时候要怎么样看待。今天呢，就延续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在4月28号的时候呢，安徽省的张弟兄他问了一个很多读圣经的听众朋友都能共鸣的问题，那就是创世纪里面其中一个难解经文。所谓的难解经文呢，就是说我们尽了努力啊，搜集了资料，对专家来讲也公认为我们因为资料有限而不能够解释完美的经文。张弟兄问的就是旧约创世纪6:4的下半句。那天他问6:4的下半句怎样解释。在热线直播的时间里面呢，我做了一个宏观的回答，而今天在这里呢，我在做另外一些的一些补充。那我们讲到创世纪6:4的下半句怎样解释，那里讲到神的儿子们或者是伟人，或者上古鹦鹉的时代等等，这一类难解的经文呢，语句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可是呢，要处理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将角度跟方法呢，扩展到整卷书。所以如果你听过4月28号那一天的广播的话呢，你知道我是讲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创世纪的内容分段。对，正是这个。因为在我们解释每一节经文之前呢，先要有一个理解，就是对这一节经文不明白的经文，它是在哪一卷书，它在这卷书的内容里面的哪一部分，而作者是谁，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所针对的对象是谁。所以呢，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常识，就是一般的知识，跟解释圣经里面一节经文常常遇到的可以说数不清的问题里面要有的基本的常识是什么呢？今天我把它简单归纳为10点。这10个是我们在读任何的圣经经文之前都应该有的一个基本装备。我在不同的节目里面，以前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里面，我特别有一课就讲这个，这是要反复的提醒的。好了，10个步骤，10样要知道的基本常识。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背景。尽我们的努力去了，当然不是我的努力，而是研究圣经的专家，那么多的大学，尤其是过去这200多年，那么多神学院，那么多的博士论文，考古学的发现，对圣经的背景呢，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资料。这个圣经书卷的时代啊，地理的情况啊，语言啊，文化啊，借着出土的一些考古材料啊，明白他们的风俗，这些资料，这些出版的，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这个经卷的书写情况肯定有帮助。那也包括对它的文体啊、特性啊等等，所以呢，这些是我们看 一卷书之前要知道的。现在稍微新一点印刷的圣经呢，你看它在前面都有一个导言。我们说有一些圣经呢，不单单是有圣经经文，前面呢它就将这样的资料提供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要优先掌握的，第一，了解背景。第二呢，是经文的主旨。就是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到五十章，它主要是讲什么？写作的动机跟主题，这一定要根据整个作者表达的中心思想来判断现在你所面对的这一节经文或者这两节经文，甚至这一小段的问题。像我们的创世纪呢，六章一到四节就有一个问题，甚至不止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它这一段，我讲过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那这是有根据的，绝对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一直以来，人们研读创世纪发现的主旨是什么？它段落的分配是什么？除了从内容上分两大段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分法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呢？等一会儿我会介绍经文主旨。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分段的好处。因为人的思想是有逻辑的，古代的书也是长短不一，因着时间呢、文化呀、地理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掌握不了。可是前人呢，他已经帮我们分段了，我们圣经的印刷也有分段，再加上研读圣经的人呢，他根据原来的文字他有一些分段的发现，那这个就能帮助我们推测作者写这卷书有什么用意。有的时候他的用意可能不是一个，比如说创世纪除了第一章到十一章讲述亚伯拉罕被召以前上古时代的人类故事之外呢，第二段就是十二章以后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他们怎样蒙拣选得着应许进入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可是从内容上看，研究创世纪的人告诉我们，有一个词汇是反复出现的，可以成为分段的参考，那就是记在下面。什么什么的家谱记在下面，这记在下面，这个是我们读创世纪必须要知道的分段，因为它出现了十次，所以呢，创世纪可以按照这个分为十大部分，在二章的四节、五章的一节、六章的九节、十章的一节、十一章十节、二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三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一节。另外，三十六章九节还有三十七章的二节也重复的使用。这个记在下面，它的重复使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内容可以分为十大部分，而你从这样的特色呢，这个分段你就知道创世纪的作者要交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两个开始，一个是天地万物的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民族神的拣选的开始，就是亚伯拉罕。而从亚伯拉罕的十二章到五十章呢，是分成那几个人了，亚伯拉罕到约瑟之间分了四代，这个我们都知道，以撒到雅各，雅各到约瑟。好了，这是分段的好处。另外第四呢，要参考重要的词语。那反复出现的词汇很多，神、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等等，这是要参考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记在下面，这在创世纪的研读里面第一个要掌握。第五个我们要留意的呢，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以经解经，根据圣经的经文来相互补充参考。不过这里有一个原则，通常是同一个作者的经文以经解经比较容易。同一个作者，我们说从创世纪到申命记是摩西写的，所以呢，创世纪到摩西五经的第五卷申命记这五本书呢，互相的补充那是完美的， 因为它真的是互相补充。其他的经文呢，你可以再看是有直接关联的经文之间互相补充。在已经解经之后呢，不要忘了第六，上文下理，永远记得你看一节经文不明白的时候，上下文是什么。第七是别人的心得，谦卑的去聆听。第八呢，当然依靠圣灵，就是祷告、谦卑、不断的学习。第九，更重要的是，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单单明白，而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最后呢，还有一件，就是我明白了，可是仍然要谦卑，预备修改。你所知道的可能是仍然有问题。当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好好的聆听。如果他讲的、解释的更加完美的话呢，我就进步了，我就修改了，我就能够进步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谢谢。